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开始分享之前，我要表达我的两个感恩，感谢神了，就是第一个是感谢神把我们的老朋友新宇弟兄又带回到我的身边，和我请啊。你看我都激动的都说不来话了。我仅代表我个人，向你，希望你常来这个德国探亲。对，第二个感恩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身材上的变化，就可以知道我家里来人了。对，我的妈还有我的老姨来探亲了。对，所以我今天分享的时候也挺有压力，因为有熟人在下，有亲人在下。对，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今天大家看到我这个主日分享的题目，一场成功升级的闹剧，我想大家心里肯定会默默地在想，这小子今天要讲什么。上次分享的题目是法利赛人的人设，由于时代的原因吧，就是我给这个当时的四会四灵姐妹还有四情戴水姐妹带来了很多困扰，因为这个题目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想说什么。所以我预备好了我的奖章之后，我在想我该起什么题目。我还翻过去红牧师啊丁传道他们的奖章，他们都取什么题目。后来我还是妥协了，我想通过上次我们的洗礼，我没看到大多数很多是年轻人的面孔，所以我觉得我跟我一样的同龄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成为宣教的主力。所以我想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来做这样的题目，所以大家放心，今天你们一定听得懂我到底想说什么。那上次我跟大家通过人设这个很新的词在跟大家聊聊法利赛人，来聊偶像这个词。结束之后我回去在想，不如我把偶像这个题目再做大一点，我们像陈宇弟兄都做五苏临门一张二张三，那我也专门来谈谈偶像。我想这个时代除了那些电影明星这样的一种偶像以外，我们当下另外一种非常主要的偶像就是成功。尤其是什么方面的成功呢？就是现在的商业领袖。说到商业领袖，大家能想到谁吗？就是那位自称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的马云。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有多美的，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最近前不久刚从，他是一位刚从美国监狱里放出来的猛男，对吧？有那么多成功人士，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成功人士他越草根，大家就越会受到追捧。所以，那既然大家追捧这些成功人士、这些商业领袖，那就专门有些人把这些成功者的经历、话语做了一番总结、归纳，得出了经验和规律，成为了一门新的学科。这是21世纪最流行的一门学科。你可能不知道生物学，你可能不知道物理学，但你应该有一定听说过成功学。那成功学的最大的灾区，大家知道在哪儿？泛滥的灾区在哪儿？大学、设施、卫生，还有一个职场。我跟大家举一下我的例子，我也年轻过。我当时在大学就跟基本上所有大学生一样，身无分文，衣冠不整，蓬头垢面，但是谈吐举止还能充分地展现出一种文艺青年的气质，用文言文里的话就是惨绿青年。那我记得我刚进大学呢，作为文艺青年就得读书，而且不能读普普通通的书，也没有什么事儿。我记得我肯定读的第一本书就是韩寒写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读过这本书的人就像是我就知道我是非常另类的一个人。当然这本书大家也不用去读，是我现在想想是写了很烂的一本书。那我有个大学室友，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我大学的第一周，我晚上在读这本书，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本书，是唐骏写的，叫《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他看着他书，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看着我就看着书，心想：看这种书， 眼神中露出了非常鄙夷的目光。过了没多久，他还进来，他又从图书馆进来了。我看他手里拿了一本书，叫《如何管理你的员工》。一个18岁的年轻人看如何管理你的员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我从他的眼神里感觉他就在说，你以后就是我管理的人。后来过了没多久，他又进来了，拿了一本书，更过分，就一个字，赢。我感觉他眼神中看，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他觉得我就是个 loser， 因为你怎么看了半年了，怎么还在看这本书？就还按那本破书，对，所以，但是不，虽然你知道，你通过这件事你就知道大那个成功学在大学有多么泛滥，但是我在大学仍然保持着克制和理性，因为我知道这个，我当时对成功学还是很不屑一顾的。那么。我当时给自己暗暗发下毒誓，我说我将来要是看成功学的书，我就是你孙子。但是我知道，就年轻人立 flag 立得太早，我这种秉持的信仰，最后还是在我退学的那段时间缴械投降了。当时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当时在国内读博士的时候，读了就几个月，我就毅然决然地退学了。那段时间，成功学就趁虚而入，突破了我的心理防线。我记得那个是个寒冷的冬天的雨夜，我在家里面复习准备，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准备过出国的任何东西，我没有准备过托福、雅思这种，我是突然决定我要退学，那我就在家里准备托福，背着背着，坐着坐着，实在太痛苦，那我就出门走走，下着雨。那走着走着，我翻开手机，当时其实对未来还是非常迷茫的，我不知道我前路在哪里，所以我拿出手机，突然看到了一句话，他说：“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乔布斯的共同经历就是大学退学。”哦，那一刻我感觉一股热血从我背上涌到我的脑子里，我那一刻觉得自己又成为了乔布斯，成为了扎克伯格。我当时就突然觉得。不该那么颓废啊！我应该继续努力，因为我将来能成为他们，所以我就在雨夜小跑回家，跑着跑着，回想着刚刚自己是多么颓废，还抽自己2个巴掌，太不像话了。跑着跑着，我突然觉得，哎，这我怎么感觉这脸上越来越湿？是不是这个雨越下越大？后来才知道那是我的泪水啊！我就被成功学的话感染的，都快感动的流泪了。对，那由于这段时间成功学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冲击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后来就在那段退学的时候，我一旦感觉颓废，一旦感觉未来毫无盼望的时候，我就会把成功学的东西拿出来翻翻，啊，给自己进行一场精神上的洗礼，直到我拿到了海德堡的 offer， 我后来就觉得我不需要了。对，那。对，那其实这个，这所谓的这刚刚我说的那个理论，就是他们的共同经历，就是退学，就得出了你退学就可能会就有很有可能会成功这样的理论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为什么？就是说大家如果知道那个数学上概率上有个东西叫幸存者偏差，就是说你只看到了那些退学成功的人，但你没看到大多数退了学的人没有成功或者混了非常差，比如说我。就再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司马迁成为了伟大的历史学家，你就让所有的要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去经受残酷的酷刑，是不是？那其实如果将来大家身边的孩子哪一天跟大家说爸爸妈妈我不想读书，我想退学，他而且甚至还拿出了乔布斯、扎克伯格。他们的这些例子来想说服你说我想退学的时候，就请你把武俊叔叔的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们，给他们做个提醒。那下面要说个非常很严肃的事情，其实有些牧者他们在分享的时候也会举出很多不恰当的例子，涉及到成功学的例子。我可以跟大家举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牧者非常希望，就是我经历到有牧者希望教会弟兄姐妹要有意向。意向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有 vision， 要有目标。那他举了什么例子呢？他说：“你看，在美国高科技领域，那些 CEO 大多数都是哪里人？印度人。哎，为什么中国人当不上 CEO？ 印度人能在美国、国外都在国，为什么他们混得那么好？哦，他然后就得出结论，因为他们有意向。我不想论断任何人，但是这样的例子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首先，按照我们刚刚的那种讲法，你知道多少人有意向，但是没有当上所谓的 CEO 吗？当然，我知道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出自于这位牧者的，因为我早在很久以前就看到了相似的例子。那写出这些段子的人呢，怎么说呢？骨子里是对成功的崇拜，骨子里是对成功者的崇拜，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内心的一个偶像。其实我想，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越认识神，就会对世上的这些所谓的成功保持理性，保持清醒的眼光，因为我相信圣灵会始终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在哪里。那我之前一直觉得教会是免受成功学荼毒的一个避难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说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我们如果太过分崇拜成功，世上的成功，那我们的眼目到底在哪？但是还是我过于年轻，直到我听到了一个词，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成功神学。那成功神学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我不想过多的赘述成功神学到底在讲什么，我只想跟他简单的说一下成功神学的背后的精神是说，那当然成功神学是一门健康与财富的福音，它的基本核心概念就是只要你有信心，你就能获得成功，获得地位，获得财富，甚至是健康。那而且你信心越多，服事越多，奉献越多，就会获得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地位，更多的健康。那那刚刚我说的这些成功神学的概念大家不用记得太清楚，因为它不是真理。那我说了，它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成功神学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粉丝，大家都是冲着什么去的？成功两个字。对，那我开始啊，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新的，是我们现代当下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但直到我读到了圣经中的一段故事，我就知道成功神学，我就发现成功神学并不是当下才发生的，成功神学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发生过，在以色列发生过这样一场成功神学的闹剧。那我想今天就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分享当时所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愿你鉴察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用信心和诚实来到你面前。主，也求你洁净我的口，让我们今天的分享敬拜都蒙你的悦纳，也愿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抹去心中的偶像，让我们的眼目也单单的仰望在主你的身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既然讲故事了，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列王记21章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在南国犹大，大家提到南国犹大想到都是什么？就拜偶像，道德败坏，信仰崩塌。那这些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两个王开始，一个叫马拿西王，一个叫亚门王，父子俩。这两个人既然神说他们是不义的，神说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得罪神的事情，大家首先能想到的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拜偶像。当时远东地近东地区有两个主要的偶像，一个是巴利，一个是摩洛。巴利，那这个马拿西王他是怎么去拜这个巴利的偶像的呢？他在圣殿中把巴利的这个像搬了进去，然后在圣殿中敬拜这个就是敬拜巴利。摩洛呢，摩洛，提到摩洛这个偶像，大家可能以后就会突然意识到一个词，就叫新嫩子母。新嫩子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在耶稣时代那是垃圾焚烧场， 也是犹太人心目中对于地狱的这种印象，就从性能自古来的。那为什么会是它什么时候又成为垃圾焚烧厂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从当时就是这个马拉西王、亚伦王他们那时候开始，他们在那里敬拜，或者是不能说敬拜，崇拜这个摩洛这个偶像。怎么拜呢？烧婴孩，就是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烧了献给摩洛。这就是当时他们的那所以慢慢那地方就变成地狱的象征了。那除此以外呢，马拉西王还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就是他焚烧律法书。焚烧律法书之后，你知道我们经常说律法是让人知道罪，那在把律法书摧毁之后，人当地老百姓不知道何为罪，以至于道德崩塌，信仰崩塌，社会的人和人之间的诚信都完全丧失，然后强有权有势的人剥削普通老百姓，社会公平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坏。而且更严重的事情是，律法中书里面除了律法还有什么？还有历史。哪些历史？是耶和华如何把神的选民从埃及的奴役中出埃及，带出埃及的历史。有神如何保守他们在旷野中生存下来的历史，有如何保守他们在埃及的追兵的情况下，后有埃及的追兵的情况下过红海的这些历史，都是什么历史？这都是神的恩典的历史。神的恩典会随着这些律法书的焚烧慢慢慢慢的忘记，整个民族的民族记忆也就这么慢慢被抹去了。所以就是这对父子给犹太民族，给神的所谓的神的选民所造的孽。那就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候，南国犹大诞生了最后一位好王，他的名字叫约西亚。他登基的时候年仅8岁。那历代之中记载了说，他行耶和华眼中所喜悦的事情，他拆毁了偶像，修毁了被破坏的圣殿。最为讽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在让他的祭司长和祭司们去打扫圣殿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发现了一本书，哎，打开一看，哎，这就是传说中的律法书。所以大家知道律法对他们来，律法书我们现在旧约看到觉得是很熟悉的本书，对他们来说差点被遗忘了。好，那对，那约西亚王在看到了律法书，听到了祭司在跟他说律法书之后，内心非常的痛苦悲伤，他感叹自己的祖宗造了多大的孽。于是他命令祭司长在圣殿门口向百姓宣扬耶和华，宣扬律法书，并且要求百姓必须要遵守律法书上所记的所有律法。这一切都没有问题，还都非常的非常的好，但问题就要发生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以色列人，应该说南国犹大犹太人的信仰已经烂到骨子里了，不是靠突然间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就能扭转乾坤的。那老百姓就想，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啊，那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让我们行律法上的事情，那做哪些律法上写的事情最能让人看见？献祭、奉献，这些事情是最能让人看见的。那同时，当时南国犹大还处在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时期，就是他外面受到了敌国的威胁，他的南边是他跟他打了多年交道的强大的埃及。它的北面呢是刚刚兴起的新生的力量巴比伦，也就是后来把南国犹大灭亡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再称那大家如果知道地图，知道以色列的位置的话，就知道它处于这个非洲和中东两河流域的这个交界处，这条非常狭窄的走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两个国家对它虎视眈眈，犹太人只能在两国之间夹着当个三夹板，然后呢左右逢源，互相的周旋。那在这样的危机之下，老百姓最大的心理上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国泰，就是希望不要被人侵凌。那平时欺负老百姓的那些权贵们，就希望 哎呦，我还能继续欺负权贵啊！不要因为他们如果国家被灭亡了，他们就权力没有了，财富没有了，欺负别人的权利没有了，而且呢，生命会受到威胁，最后还可能会被发配边疆，掳到外邦去。所以，就在这种内忧外患当中，内部呢，他们想通过这种献祭来做给王看；外部呢，受到了这样的国外这种强敌的威胁。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卡内基有一句名言，有成功学教父啊，卡内基有句名言：成功者都能不约而同的迎合时代的需要。那就你不得不感叹祭司长和祭司，他们能成为祭司长，真的有他们的原因。他们就用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敏锐的嗅觉发现了当时时代的需求，那洞察到了群众的心理和精神需求，于是他们就在圣殿门口向百姓宣告：不要害怕，你们有平安。这是耶和华的殿，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只要圣殿在，耶和华就会保护我们。只要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敬拜奉献，只要我们按照律法奉献，只要我们守应当守的节日，神必会赐我们平安。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那一方面，宗教领袖的这句话真的很有用，就像一勺心灵鸡汤一样，滋润着每一个听这些话的百姓。百姓们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国泰民安的那个救命稻草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特别简单。为什么说简单？不就是献祭吗？献祭咱们不一直在干吗？什么巴利、摩洛，我们都在给他献祭，现在只是多加了一个神。那另一方面，祭司们也惊奇地发现，哎，我传递这样的信息，来献祭的人怎么越来越多，而且香火费越来越多，我还能从中捞足油水。所以自己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备受大家的爱戴。然后国王看到老百姓都来到圣殿中敬拜神，也对我们大加赞赏。所以这些祭司们、宗教领袖们都情不自禁地感叹：哎呀，神的恩典都是够用的，真的，神给了我们大大的恩典。当祭司，这不但能够不但有个还是个体面的活，而且还可以赚外快，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那个时候，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就达成了一种默契，或者说是互惠互利，也就诞生了跟我们当下成功神学一模一样的概念。所以成功神学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泛滥。那当时的犹大南国发生有一个非常奇特又有讽刺的场景，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冉冉冒着烟，在那边，那是人们在献祭给耶和华。那在圣殿南边几百公里之外的新嫩自布也冒着浓浓的黑烟，人们在那里焚烧婴儿的尸体，那是他们在给摩洛献祭。所以是非常讽刺的一个场景，他们把耶和华当做了什么？好，那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这样一个大先知，就在这样一个成功神学流行泛滥的情况下，在圣殿做了一番圣殿讲道。我们一起来，我把耶利米书七章八章里面的几句话摘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首先耶利米书七章四节，预备读：
你们不要相信那些谎言，说这是耶和华的殿，
这是耶和华的殿，
这是耶和华的殿。
接下去继续：然而你们竟相信那些空洞的谎言，
你们偷盗、谋杀、通奸、欺假誓，向巴黎献祭，不认识神明，然后
站在我面前说自己安全了，以为可以继续做可憎之事。难道这用来敬拜我的事，在你们眼中竟成了贼窝吗？这些事我都看在眼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
你们怎么说我没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理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精华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地抑制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下他们陶醉的时候，他们一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大家。那耶利米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宗教领袖们的谎言。所谓的心灵鸡汤，无非就是一剂精神鸦片。那神岂能是住人所造的殿呢？既然这不是神的殿，神又怎么会像祭司们许诺的那样，为了某个圣殿而保护当地被掳的百姓呢？所以你们犹太人带着自己各自的目的来献祭，来见神，背地里却在拜偶像，行神所不喜悦的恶事。难道你们不知道听命胜于献祭吗？你们总是贪婪地求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却从不询问神的旨意和法则。连天上的飞鸟都知道耶和华的使命，但神的百姓呢，却只会自欺欺人，彼此说着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这些虚妄的话。所以你们只会将自己的意愿变成神的旨意，你们没有平安。最后这句你们没有平安，我想应该是最耶和华最严厉的指责之一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成功的神学，那成功神学其实就是把神变成了提款机、摇钱树、灵丹妙用。我必须要强调，我们从来不是说神不会赐人平安，神不会赐人财富，神不会赐人健康，当然都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神的旨意，而不是出自于人的意愿。这句话一定得讲。那所以说，成功神学这些东西最终都是在满足信徒们自己的意愿和愿望。无论是当今的成功神学，还是耶利米时代祭司们的这所宣扬的这种宗教观念，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特点，就是把人的目光从神的身上转到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的旨意变成了神的旨意，敬拜神成为了达成自己某些愿望或者某些见不得人的愿望的一个方法手段。更直白地说，神就变成了他们的工具，神变成了人的工具。说到工具，我突然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有感而发，就是人的所谓的小智慧都在创造工具上，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脑、手机、飞机、汽车，这是物质上的，达成一个目的就是让生活更方便，当然了，我们都成为了这些东西的奴役。那精神上呢，也有很多，比如说穆罕默德为了统一阿拉伯人，通过拿来主义把犹太教搬了过来，创造了全新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那或者还有一种奴隶主、地主、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搞出了一个东西叫做资本主义，这也是一种工具。那些被压迫的人想成为他们，想从他们那里获得财富呢，也发明了某种主义。大家都在笑，我反正什么也没说。那关于成功学也是，到处各种理论也拿来作为了成功学的理论。大家如果回国在地摊上看一看，你一定会在地摊中看到成功学的一个理论，叫做曾国藩成功学。大家如果回国可以去看一下，曾国藩还是曾国藩呢？曾国藩啊，对，我都不知道一个手上有上万人无辜人血的一个人，怎么能称为成功学的这个案例？这个真的很难理解。那 儒家思想也被用来作为成功学的理论。大家回国在路摊上看一看，地摊上看一看，你也一定会看到一本书，叫做《王阳明成功学》，也就是他的心学。儒家思想和成功学是一八竿子打不着，怎么说？八竿子打不着，打不着边的。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儒家思想说什么？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我也不堪其乐。还说什么？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所以这个是根本无法。为什么？我真的非常敬佩他们，就是非常敬佩他们能把这样一个跟成功学没有关系的理论，能够把它变成成功学的理论。那现在的成功神学就把福音，我们的福音，描绘成了一个成功的福音。和几千年的这场宗教闹剧一样，靠着成功两个字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和信徒，也给信徒描绘了很美好的一个现世的美好今生。据说美国80%以上的这个基督徒对成功神学充满了好感。那为什么成功学或者说成功神学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呢？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法理赛人的人设的时候，我说很多明星啊，我们很多明星靠着人设起家，最后人设崩塌。那我们这些跟随者，给他身上踩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超生，然后又转而去追随另外一个靠着人设红的这样一个明星。所以其实这个二者背后的这个逻辑或者背后的原因很相似，就是人需要这些东西。就说对，就是，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引用了卡内基的那句话，就是满足了时代的需求，是这个时代需要这些偶像，人们需要成功学，那人需要，而且人需要那些给他带来切实利益的这些理论，让自己活得心满意足，让自己活得心里踏实，心里有平安。对，就像我当时退学需要看成功学的这些东西来洗脑一样。所以我突然就想到一句话，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偶像。那其实对于成功神学的争议呢，现在还有，就说，但是我个人对于成功神学的看法，大家肯定是一目了然了，我是对他非常的鄙视的，非常的排斥的。那我们回过来讲，既然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是成功的福音，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福音呢？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利米书7:5-7，我读给大家听。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仍然住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那面对沉迷于宗教骗局的百姓，耶利米就将两个字带到了大家的面前：悔改。耶稣，大家如果记得福音书里面说耶稣受洗开始布道的时候，最先讲的是什么话？最先讲的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同样的，施洗约翰在给他人受洗的时候呼喊，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基督所传的福音其中之一就是悔改的福音。那我一直觉得个人的悔改向神去忏悔自己的罪，忏悔自己的不义，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占据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那而且神也特别看重和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去悔改。诗篇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忧伤痛悔的灵你从不轻看。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我们之前就是我们的上一周受洗的这些新的肢体们，我们在那个上的那个初心造就的课，就叫用生命影响生命，所以我们非常强调生命的转变。那悔改我觉得也是生命转变的一个起点。但是成功神学就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世上的成功，我们生命如何改变呢？他们没有任何提到。所以在成功神学的概念里面，他们不会涉及到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当然同时我们所信的福音也是个舍己的福音。耶稣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所听的福音也是顺服的福音，听命胜于献祭，这句话在旧约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顺服不仅意味着要持守神在我们心中放着的公义、怜悯、慈爱，而且还要顺服于他在我们身上要成全的旨意。耶稣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会像成功神学所描绘的那样，有信心就有成功，就有健康，就有万事顺利。我们会有苦难，这是耶稣所说的，但是我们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盼望，胜过一切的盼望。对，神没有许诺过天常蓝水常清，这是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国内的一个弟兄经常跟我说，神没有许诺过天常蓝水常清，但是他赐给了我们无论身处何境都有仰望十字架的勇气和盼望。那这里我们就正好可以分享一下耶利米的经历，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但其实你从成功学的角度来看呢，他属于100%的失败者 loser。他不像其他先知那样行过神迹，耶利没有行过任何神迹，他呢也没有像撒母耳一样高过任何君王，而且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是伴随着南国犹大的没落和灭亡，所以而且他内心是始终希望力挽狂澜把这个国家从灭亡的边缘给拉回来，但最后的结局并不是说他所希望的那样。他号召百姓悔改，但得不到任何百姓的回应。所以你如果以结果来论英雄的话，耶利米就是个纯粹的 loser， 就是个失败者。但是神却喜悦他，因为他的舍己顺服和忠心服侍。那他顺服于神给他的带领，给他的旨意，他舍弃了自己安稳的生活。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尤其是在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特殊的时期，做先知不是个好的差事。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三节话的那个圣殿讲道之后，就在说好之后，他传达的神的信息得罪了所有人，得罪了君王。当然那时候的君王已经不是约西亚，是后面一些比较糟糕的君王。他得罪了当时的君王，得罪了宗教领袖，也得罪了老百姓，甚至他自己的家人都要谋害他，所以他的生命为此遭到了严重的威胁。那他被迫害，被追杀，还被放在了监狱里面。但是他仍然在传递神的话，呼喊着众人的悔改。这是我还又要说的一句话：成功者总是不约而同的迎合时代的需求，他偏偏反着来。不知道我能猜想，当时一定有很多人，肯定包括他的亲人，在跟耶利米说：“别这么干，何必呢？”肯定在劝阻他。我想，不认识神的人是不会明白耶利米的这种坚持所背后的意义，他为什么要这样 ？OK， 悔改、顺服和舍己。我想，我们如果认清了耶稣基督信仰的本质，再回来看成功学，我们就会发现，成功学和我们之前一直所谈的这个律法主义一样，他们都不是信仰，他们是宗教。我总和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概念，就是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从历史上去看的话，几乎所有宗教都会慢慢的演化成一本生意。所有宗教都会慢慢的演化成一门生意。我们举个例子，和尚靠着财主们的香火费，身穿名牌，手挽嫩模；天主教的主教们靠着赎罪券，大肆敛财，填充财政赤字；法利赛人靠着自己的在律法上的宗教地位，到处说教，控制社会舆论，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耶利米时代的祭司们呢？他们靠着他们的宗教苟活于乱世，所以宗教是一本好买卖，尤其是成功神学，但信仰不是。 最后，我想以怎么样的方式来总结今天的分享？那几千年前这场成功神学的这场闹剧的结局，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知道。公元前，就是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亡，百姓们由神的选民，所谓的神的选民，背弃了神违约，背弃了神的律法，背弃了神的约定，遭受到了神的管教。那之后，耶路撒冷被洗劫一空，犹太人幻想的神所住的这个圣殿也被拆毁，大量的犹太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被掳到了巴比伦。那我们在谈我们国内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在谈到苏联的时候啊，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社会主义实践。那我们能不能这么说？南国犹大或者说以色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耶和华国度在立地上的实践。那我们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提一个问题：这个实践失败了没有？我想，大多数被掳的或者经历到那场灾难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认为？因为当时人们有一个概念，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如果我的国被你的国所打败，就是意味着你的神打败了我的神。所以他们心底还是把耶和华和其他的巴利、摩洛和这些偶像看在是同一个水平上的，把他们都当作是同一个神。那他们哀哭绝望，然后但是此时的耶利米，他仍在等待耶和华的启示，尽管他内心极为痛苦，因为他看透了这场闹剧的本质是人违背了神，将律法当作一种工具，没有人寻找神，没有一个义人。但是耶利米始终充满信心，他没有灰心，他知道这场管教的背后一定有神的恩典。终于他得到了神的启示，耶利米向绝望中的神的子民传递了神恩典的信息。这段信息可以说是旧约历史上最美丽的一段预言，也是我旧约中最喜欢的一段预言。这段预言在危难中，在国破家亡中，直接预言了并指向了几百年后神的救赎计划。我想念给大家听。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大丈夫，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所说的。500年后的一个夜晚，逾越节前的一个夜晚，耶稣和他们的门徒坐在一起，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愿通过这次分享，真的能像保罗所说那样，用我们只传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和他钉十字架。谢谢大家。